把握作者的意图。解经的第四个普遍原则包括两件事情，按照作者的主旨和大纲来解经，因为这两件事情有密切关系，我们可以合起来看，但是我们还是要知道两者的不同。作者的主旨是指他写书所要达成的目的，例如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三节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他直截了当地说出他的目的。作者的大纲是指为了达成他的目的的写作方式，例如以弗所书的构成就不难看出，前面三章是写基督徒的呼召，后面三章是基督徒的行文。我们能看出这卷书的构成部分，是因为在第四章开始有的就当这个字。上面这个例子中不难看出全书的主旨和大纲，可是这种情形并不是常有的。事实上，圣经许多书卷里面大部分没有把主旨写明出来，而且其中大部分又很难看出来。至于一本书的大纲，一般来说倒是比主旨明显，容易看出来。因为除非我们知道作者的主旨和大纲，否则没有办法运用这第四个原则。又因为主旨和大纲常常不容易找出来，所以运用这个原则时比其他的原则困难，也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不常运用。虽然如此，这仍是一个重要的原则，所以我们要举出一些例子，看看怎么样运用这个原则。作者的主旨，在二十章三十一节，约翰说他写这本福音书的目的是，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约翰想借着他所记述耶稣的神迹，叫人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而且叫人因着信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这里有三件大的事实：基督的位格、信心、生命。约翰说，人可以在他所叙述的神迹里面经历到这些事实。因此，约翰福音里面的每一个神迹都可能把三个事实，就是基督的位格、信心和生命的意义揭示出来。我们读神迹时，要把这个记在心里，才能了解其中的意义。我们现在用耶稣的第一个神迹做例子，记载在约翰福音二章一至十一节。关于基督的位格，这个神迹启示了什么？当然，他是创造者，是整个宇宙的至高者。他的门徒也认识到这点。他们说，他所行的神迹显出他的荣耀来。这神迹也启示了一些属灵生命的事。没有久了，其实人会失败。但是基督所赐的是丰盛的生命，所以不会缺少酒，而且是品质比较好的酒。这生命的特征就是丰盛和满足。这里也有信心的教导。第五节说明了玛利亚对基督完全的信心，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信心带来顺从的行动。所以当耶稣吩咐的时候，仆人就照着做，借着人的信心和顺从，耶稣就做工，然后人们就经历了一个神迹，门徒也经历到了，就信了他。记住约翰作者的主旨，可以帮助我们明白神迹里面关于属灵方面的信息。作者的大纲，创世纪是一个好的例子，可以让我们看到作者的大纲如何帮助我们解经。仔细地说，我们会发现创世纪里面一再出现这几个字，某某的后代记在下面。在五章一节六章九节 十章一节、十一章十节、二十七节、二十五章十三、十九节、三十六章一节、九节、三十七章二节，这些字一再的出现，一定是有原因的。到底有什么意义？了解这意义能帮助我们明白整卷创世纪吗？为了知道这几个字在每一处的作用，我们可以做一个表，把每一处有关的事实列出来，例如人物，那一段话的内容和长短。你仔细读的时候，会发现各种不同的事实，例如你会看见创世纪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到亚伯拉罕为止，第二部分包括亚伯拉罕和在他以后的各列祖。第一部分主要是记载谱系，第二部分则叙述这些列祖的遭遇。整卷创世纪就是指出神借着这条谱系，这些前进的后裔来成就他的计划。我们看到神虽然也关怀以实玛利和以扫，但他们却不是因他旨意而拣选的人，所以没有用很多篇幅来谈他们。所以如果我们知道一卷书的主旨和大纲，就可以从中得到帮助，明白经文，不论是整卷书或是一段一段的都可以。约翰福音的主旨和创世纪的大纲就是很好的例子。找出主旨和大纲。所以我们首要的问题是找出作者写此书的主旨和大纲。下面有一些建议可以帮助我们找到作者的主旨和大纲。一，注意看经文本身有没有把主旨说出来。如果没有，那么有任何暗示或提示吗？例如保罗在他写给哥林多人的两封信里，虽然都没有清楚说出他的主旨，但是我们比较下面的经节就会知道他的主旨。哥林多前书一章十一节、三章四节、四章六节、五章六章、七章一节、十八节、八章一节、十二章一节、十六章一节、二节。哥林多后书二章三至四节、七章五至八节、十章至十三章。从这些经文，我们晓得一些格莱士家的基督徒告诉保罗关于哥林多教会的坏消息，就是在他们当中有分门结党，有彼此相告、淫乱、混乱主圣餐的事，而且因为有另外的教师讲话比保罗委婉动听，所以教会里面有一些人拒绝承认保罗的权柄。接着他们写了一封信给保罗，问他一些问题，于是保罗回了一封信。这封信非常严厉，保罗有些担心他们会因此受伤忧愁。然后提多带来消息说哥林多人的反应良好，所以保罗再写信给他们，一方面表示他对神的感恩，一方面也警告他们提防一些假使徒。从上面这些事实，我们可以推断出保罗写这两封信的主旨。但是要小心，我们想从作者的暗示中找出他的主旨时，不可以只凭着一些模糊的经文瞎猜，我们凭借的经文必须是清楚的提示。圣经的每一卷虽然不一定非要知道作者的特殊主旨才能明白全书意思，但是如果有一个清楚的主旨，很能帮助我们理解。二，个人的有关资料通常是主旨的一种提示。另外，重复提到或强调的主要题目或事项也很可能和主旨有关系。比如说，我们晓得马太写马太福音的主旨必定有一部分是为着宣告天国的真理，因为他许多次一再地提到这件事情。三，明白整卷书的架构。有些书的段落很清楚，例如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或者以弗所书四章一节就是。有些书会有重复出现的字或片语， 例如创世纪，但是也要小心不要过分的武断臆测。比如虽然天上或天空这个字在以弗所书中出现了五次，但是并不是这卷书分段的地方。四，如果一卷书的主旨和大纲，或要至少主旨是清楚的，那么当你读书中的每一段时，都要记住这一点，解释经文时要肯定和这一点相符合。关于这一点，我们来看另一段经文，腓立比书二章一至八节。这几节经文是作者写腓立比书的主旨，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这些话显示保罗担心腓立比信徒中间的团契关系，所以保罗在五至八节告诉他们基督的榜样，基督有他一定的意念，所以就有一定的行动，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而且虚己到甚至取了罪人的形象，屈辱受死在十字架上。保罗在这里以基督的死作为虚己的榜样，他并不是像他在许多地方表示的，在这里以基督的受死来表示神的爱，或指出是为了救赎我们脱离罪。所以作者的主旨对书中每一段的意思有很大的影响。下面的一些经文可用来练习第四个解经原则。箴言一章一至六节，这几节是箴言这卷书的主旨，对书中其他地方有什么影响？传道书、日光之下，这几个字可能是这卷书的论言。知道这词句，对我们要明白以下这些难解的经文有帮助吗？二章十七、二十、二十四节，九章第四节。路加福音一章一至四节回答和前面箴言一样的问题。加拉太书从书中一再提到的福音这个字，思想保罗写这本书的主旨，也思想为什么他那样突然地开始他的正文，并没有先说到感谢的话。哥罗西书读二章四、八、十六、二十至二十二节，有没有什么提示和保罗的主旨有关系？